健康的生命需要每日的保养，
健康的灵命更是要有每日的喂养。
灵命日粮，提供您每日的灵粮。
欢迎收听灵命日粮。
欢迎收听灵命日粮，我是孙大中。又到了我们相约一块灵修的时间，让我们日日亲近主，欢喜走天路，让我们的心以神为乐，我们的灵以知识为美，天天在主的真道上长进。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奇妙创造。奇妙创造，我们要读的经文在旧约诗篇104篇10到24节，诗篇104篇10到24节，请预备好您的圣经，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，全能的创造主。
你是天空仙女，大地富足，你名江河永流，群山复苏。你是百鸟欢唱，百花盛开，你赐生命也也命令万物。
Thank you. 诗篇第104篇十到二十四节：耶和华使泉源涌在山谷，流在山间，使野地的走兽有水喝，野驴得解其渴。天上的飞鸟在水旁住宿，在树枝上啼叫。他从楼阁中浇灌山岭，因他作为的功效，地就丰足。他使草生长给六畜吃，使菜蔬发长供给人用，使人从地里能得食物，又得酒能悦人心，得油能润人面，得粮能养人心。佳美的树木就是利巴嫩的香柏树，是耶和华所栽种的，都满了枝浆。雀鸟在其上搭窝，至于鹤，松树是它的房屋，高山为野山羊的住所，岩石为沙帆的藏处。你安置月亮未定节令，日头自知沉落。你造黑暗为夜，林中的百兽就都爬出来。少壮狮子吼叫，要抓食，向神寻求食物。日头一出，兽便躲避，卧在洞里。人出去做工，劳碌直到晚上。耶和华，你所造的何其多，都是你用智慧造成的，遍地满了你的丰富。
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，诗篇104篇10到24节。我们就以其中第24节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。诗篇104篇24节，经文说道：耶和华，你所造的何其多，都是你用智慧造成的，遍地满了你的丰富。诗篇104篇24节，请我们再背诵一次。耶和华，你所造的何其多，都是你用智慧造成的，遍地满了你的丰富。诗篇104篇24节。继续请听孙大中朗读今天的灵修短文，奇妙创造。在神所造的万物中，有许多艳丽夺目的生物，蝴蝶便是其中之一。它们优雅的舞姿、斑斓的翅膀以及神奇的迁徙，使蝴蝶成为自然界的伟大杰作。这翩飞起舞的彩蝶给了我们视觉的享受，也让我们看见了神创造的奇妙。比方说，身体硕大的帝王蝶可以飞越3000英里迁徙到中美洲，并且准确地找到它们的父母，甚至是祖父母所曾栖息的同一棵树。这全都靠帝王蝶那像针头般小的脑袋引导方向。此外，蝴蝶的蜕变也让人惊叹。在毛毛虫以蝶蛹包住自己之后，就会释放一种化学物质，使身体变成一团糊状物，接着逐渐发育成大脑、内脏、头、脚、翅膀，最后长成了一只蝴蝶。有一位蝴蝶专家说，从一只毛毛虫变成有身体翅膀的蝴蝶，这毫无疑问的是地球上生物的一大奇事。另一位专家也认为，这种蜕变真可称为是奇迹。神所造的何其多，蝴蝶只是其中之一罢了。上帝创造众星系，又为蝴蝶披彩衣，自然万物正述说主爱环绕我和你。奇妙的创造显出那位伟大造物主。
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雪花，相同的树叶，
也没有两个相同指纹、相同 DNA 的人。你我都是上帝独特美好的创造，因此不需与人比较，只要存心谦卑，看别人比自己强。灵命日粮，伴您天天在主里成长。主里成长。
今天我们思想奇妙创造这个题目。神给全人类的第一本书就是大自然，人必须靠着第二本书，就是圣经，才能正确阅读自然之书。第二本书是第一本书的注解，神借着大自然展现他的威严和能力，却是借着圣经启示他的旨意。物理学家告诉我们原子分子怎么样运作，生物学者告诉我们 DNA 是怎么样的结构，只有圣经告诉我们为什么会有这一切。启示录四章十一节经文说，我们的主，我们的神，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，因为你创造了万物，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。说到蝴蝶，当秋天植物慢慢枯黄的时候，山林间飞舞着一种枯叶蝶，它背上的翅膀是五彩斑斓的，但是当它一停在枝头合起翅膀，另外一面的颜色完全跟枯叶没有两样，自然形成了保护色。如果你不仔细观察，简直分辨不出来。我觉得这太奇妙了。当季节交替，万物凋零的时候，神没有忘记一只小小的蝴蝶，还给他这样的保护，何况人呢？有一种小鸟，夏天在德国避暑，冬天在非洲度过。当白天开始变短，成鸟就逐渐南移，把小鸟撇在身后。几周之后，小鸟会飞过数千英里之远，飞过不熟悉的土地、洋海，加入成鸟的行列。他们怎么能找到这个对他们来说完全陌生的地方呢？实验表明，这些鸟能够凭本能判断经纬度，并且能够借助星星来辨别方向。神给了这些小鸟日历，给了他们钟以及他们所需要的航行资料，这样他们就能飞行千里之远，到达他父母所在之地。一架飞机上头要有非常精密的导航仪器，要有日历，要有时钟，还要有电脑处理所有需要的航行资料。一只小鸟根本不需要，它飞到这儿避暑，飞到那里过冬。神在造一只飞鸟的时候，已经把这个能力给它了。约伯记39章26节到30节，神说，鹰雀飞翔，展开翅膀一直向南，岂是借你的智慧吗？大鹰上腾在高处搭窝，岂是听你的吩咐吗？他住在山岩，以山峰和坚固之所为家，从那里窥看食物，眼睛远远观望。他的锄也扎血，被杀的人在哪里，他也在那里。同样是眼睛，老鹰的眼睛和鹅的眼睛就不一样。老鹰的眼睛在高空锐利到一个地步，能够把地面的猎物特写把它锁定，地面的鸡怎么跑，老鹰从空中一俯冲下来就抓到了。鹅的眼睛就不一样，它能够把人缩小，所以鹅不怕人。在中南美洲的巴西，犯人越狱时有所闻，怎么样防止犯人脱逃呢？典狱长想出一个妙招，就是在监狱的围墙边养一群鹅，果然有效地发挥遏制越狱的功能。这个典狱长说，小时候他们家附近一个农场有许多野生的鹅，每次他接近农场的时候就会被这些野鹅追着跑，所以他利用鹅不怕人的特性阻止囚犯翻墙越狱。不但如此，猫的眼睛更特别，除了具有夜视功能之外，它还有超强的动态视觉。什么是动态视觉？我们看电影 其实是由一个一个画格连续播放而成，一秒钟播放24格，但是猫的眼睛一秒钟能够接受最少60格，所以很快的动作在猫看来是慢动作。当小老鼠要从它身边一溜烟的溜过去，猫可看得一清二楚，马上扑上去。这些独特的功能谁给的？上帝造的，都是神用智慧造成的，他一吩咐便都造成。约伯记38:39-41，神说，母狮子在洞中蹲伏，少壮狮子在隐秘处埋伏，你能为他们抓取食物使他们饱足吗？乌鸦之雏因无食物飞来飞去哀告神，那时谁为他预备食物呢？神为不同的生物预备特定的食物。约伯记39:1-3，神说，山岩间的野山羊几时生产你知道吗？母鹿下毒之期你能查定吗？他们怀胎的月数你能数算吗？他们几时生产你能晓得吗？他们屈身将子生下就除掉疼痛。神定下动物的产期，又让他们拥有不同的生态。约伯记39:13-17，神说，鸵鸟的翅膀换人伸展，岂是显慈爱的鳞毛和羽毛吗？因他把蛋留在地上，在尘土中使得温暖，却想不到被脚踹碎或被野兽践踏，他忍心待雏，似乎不是自己的，虽然徒受劳苦也不为雏惧怕，因为神使他没有智慧，也未将悟性赐给他。神让鸵鸟的跑步速度可以达到1小时45英里，跑得非常快，虽然它不能飞，但是神给它强而有力的腿，使它能够在地上生存。神继续问约伯，谁可以管理驴的野性？谁可以制服野牛的力气？马的力量是谁赐的？答案很清楚，一切都是神所造的，自然界的一切事物都是神大能的创造，都是他智慧的杰作。诗篇33:6，诗人说，诸天借耶和华的命而造，万象借他口中的气而成。虽然我们不能够亲眼目睹整个创造过程，但我们印着信就晓得诸世界是借由神的话造成的，他一吩咐这一切便都造成。诗篇104:24，诗人说，耶和华，你所造的何其多，都是你用智慧造成的，遍地满了你的丰富。约伯记12:13，约伯说，在神有智慧和能力，他有谋略和知识。箴言3:19，所罗门说，耶和华以智慧立地，以聪明定天。耶利米书10:12，经文说，耶和华用能力创造大地，用智慧建立世界，用聪明铺张穹苍。创世纪1:31，经文记载，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，他说有就有，他命立就立。神是智慧的源头，他有百般的智慧。人是神按着自己的形象样式造的，神也给我们有智慧来观察他的创造之功。大卫说，诸天述说神的荣耀，穹苍传扬他的手段。诗篇8:1，大卫又说，耶和华我们的主啊，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，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。有人说，这个世界上没有神，神在哪里我看不见。不，造物的启示已经足以让人认识神的存在，人看见了神所造的宇宙万物，绝对不能抵赖说没有神，因为神已经透过宇宙他的作品来向人显明他自己。一个人说没有神，只是压抑了神早已放在人里边能够信他的信心。属灵的眼瞎就看不见自然界里的处处神迹。你看人的眼睛怎么可以辨识色彩超过上百万种？神为何要创造颜色？我们怎能看见呢？我为什么眼睛会有视觉细胞让我能看见颜色？我们以为一个生物蛋白质能够轻易组成，事实上 科学家告诉我们，氨基酸需要按特定的序列连结才能组成生物蛋白质。蛋白质可以由两三千个氨基酸合成，犹如电脑程式，每个氨基酸都需要各就其位，排在正确位置上。只要有一个氨基酸它的序列不对，就不能合成有用的蛋白质。有时候生命是机缘巧合自然产生的，这样的可能性犹如台风扫过废车场，居然吹出一架波音747客机，或是制造印刷签字的工厂爆炸，居然炸出了一本莎士比亚，那是极不可能的。美国生物化学家麦克贝西他提出不可简化的复杂性这样的观念，英文叫做 irreducible complexity， 意思就是说一个系统如果要能够成功运作，它里边的组件是缺一不可的。他用一个最简单的捕捉老鼠的捕鼠器作为例子，他说捕鼠器啊，要有底板，要有弹簧，要有铁栓等等，要有四五个配件，这些配件必须同时运作，同时到位，才能够发挥功能。如果你拿走一样，它完全没有作用了，因为它们是环环相扣。这就是智慧设计，连这么一个最粗糙的捕鼠器都要经过设计，都要有人把零件一个一个组装起来，更何况细胞设计里那样复杂的互动。1859年达尔文出版《物种原始》，很多人以为生物进化论是不容置疑的科学真理，是完全可靠的事实。所有复杂的设计可以来自于自然发展，不需要假定有一位设计者存在。但是100年以后，随着科学的发展，研究的仪器，实验技术的进步，视野的扩展，越来越多证据所显明的是圣经的可信。神是万有的作者，万有是他的作品，神所造的万有有其无可简化的复杂性。科学家在科学里看见了神机。你看一个小小的鸡蛋壳，它集工程学、建筑学、防卫战略、保存能量和空间使用最佳化于一身，就这么一个鸡蛋。神把这一切完美的结合在一块，还加上工艺、艺术、美感。它必须硬到足以抗压，但又能够让小鸡从里边轻易的能够啄破这个蛋壳，能够破壳而出。单单研究一个鸡蛋壳就是一件艺术品，它里边所隐藏的智慧就叫你惊叹不已。建筑学、材料力学、美学，叫我们从内心深处发出赞叹。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，神不是只造了一个鸡蛋。诗人说，耶和华，你所造的何其多，都是你用智慧造成的，遍地满了你的丰富。你看一粒树种，一棵树所有的机能就竟然蕴藏在小小的一个种子里，透过行光合作用，它慢慢长大，树能够遮阴，果子能吃，木材能用，能够调节水分，能够水土保持，又能够美化环境。感谢主，基督是创造的主，是他创造了这一切。使徒约翰说，万物是借着他造的，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。我们也是他造的，我们的生活、动作、存留都在乎他。神是如此丰富，他创造我们为了彰显他的荣耀，借着创造他乐意分享他的丰富。神造我们因为他爱我们，爱的延伸成为他创造的行动。神以我们为他爱的对象，而这爱的极致高峰就表现在他为我们成全救赎。约翰福音3:16，使徒约翰说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感谢主，他不但是伟大的造物主，他更是伟大的救赎主。神对我们就是这样好。诗篇63:3，大卫说，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，我的嘴唇要颂赞你。亲爱的朋友、弟兄姐妹，愿我们同心把一些荣耀颂赞归给爱我、救我的主。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，是爱。
为什么蓝草，为什么
请我们一起祷告。主啊，你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，你配得荣耀尊贵权柄，因为你创造了万物，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。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，你的名是应当赞美的。求主开我们的眼睛，使我们在你所造的万物中处处看见你的荣耀，处处见证你的作为，不叫我视而不见，听而不闻，心不思想。主啊，你是天地的主，你一无所缺，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。主啊，知道向你欢呼的那民是有福的，他们在你脸上的光里行走。谢谢你在创立世界之前已经爱我，你造我的口，我岂能不赞美？你造我的心，我岂能不思想？主啊，万物只能够无言的诉说，默默的传扬，但我却能够颂赞你的作为，传扬你的大能。主啊，我要一生向你唱诗，我还活的时候要向你歌颂。愿你以我们的默念为甘甜，愿你在我们身上得着一切的荣耀。祷告祈求，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是孙大中，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，愿神赐福给您。
你是天空仙女，大地富足，你名江河永流，群山复苏。你是百鸟欢唱，百花盛开，一次生命绵延命令。冲上去